可以了吗？
可以。
太开心了，很开心啊！今天是我第二次同大家分享。感谢神，我能够被主用，能够可以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刚才刚刚唱歌的时候我就哭了，感觉逃不过神的。哦，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能逃过的。如果神要你与他同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要愿意。
阿门。
所以逃不出哪里。所以我们要低头愿意。好，我们首先要。今天是五百二语，其实应该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故事吧。但是希望能够拉开你的一些以前的熟悉的情况下，再来一次重新的在心里面从神而来的神的话语里面再重新再看一次里面的意思。好吗？我们首先要读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
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
好，我们低头祷告。感谢赞美主，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安心的、静心的在你面前领受神的话语，透过我们喉能够讲出的全部都是你的话语，你的意思。主啊，求神你赐下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这里让我们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意思。主啊，求你保守看顾以下的时间，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门。
其实五百二语这个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时候更加闪多一层吧。首先这个五百二语这个故事是唯一一个四个福音书里面提过的神迹，有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看看这个背景，路加福音里面说使徒回来了，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马可福音的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都告诉他。然后马太福音， 里边就是耶稣听见了。其实这个背景大概意思就是门徒传道回来，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之后所发生的。我们看的地点有不同的个福音书里面讲，伯撒大，然后约翰福音就说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其实两个地点加起来都是加利利海东北岸的伯撒大的附近的旷野。为什么有一些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呢？就是好像我们的拿个手机，可能 有些人在前边拍，有些人后边拍，有些人左边，有些人右边拍，所以有细段的不同的福音书里边只有一点点不同，但是重点是一样的。地点可能他讲是利比菲，有些人讲是贝，都是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这个地方。那我时间呢，天将晚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里边讲额头快要平息的路加福音，大概都是下午六点日落之后所发生的。因为要吃饭，所以到差不多是晚上要吃饭的时间。有路就是耶稣、十二个门徒，还有小孩，还有众百姓。这里只不过是显示男人五千，等一下再同你们讲啊，还是不止五千人。什么情况下发生这个神迹呢？就是耶稣听了门徒传道，然后施洗约翰被杀之后，耶稣很想与门徒一起暗暗地退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但是当时逾越节是很多人，很多人都看见主耶稣跟住他，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开口讲论神的国的道。医治好的病人之后，耶稣看到了时间饭点到了，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读一下门徒的反应，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到七节，好吧，一起读。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要问腓力呢？原来腓力是当地人，与彼得、安德烈也一样，好像是外来的人来到我们边这个地方。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当然问我们住在这里的人才能够知道。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问他了？然后为什么主耶稣要试验腓力？不单只只有他一个，可能十二个门徒都一起试验。腓力听到主耶稣问的时候，他自己用自己的人的方法去处理。首先就说母亲的男人，还有女人，还有小孩。有些圣经学者说可能到一万五千到两万人，但是我们现在不有两万了，只有一万五千，算下去很多人哦，整个山都可能坐满很多人。然后二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等于当时的大约一个人七个月的工资。腓力感觉到不够，很困难，怎么处理？主耶稣要给我这个任务，一个功课，怎么办？ 没办法，怎么说？主耶稣就是要腓力在这个问题上试验他，就是在认识主耶稣有多心，然后信心如何。虽然我们都看到圣经里面讲过，主耶稣同十二个门徒都 出外边，一边赶鬼，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就缺乏信心，还没有认识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没有认识到主耶稣是神大有能力的，在主里面没有可能难成的事。我们没有同主耶稣在旁边，但是他们在跟一起同工同行，还是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呢？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算，首先将主耶稣放在旁边，我们自己处理一下，等一下主耶稣如果我自己处理不好的时候我再找你，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心里边要常常反省自己，可能提醒我们主耶稣永远在我们里边，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告诉主耶稣，祷告的告诉主耶稣，也不是好像腓力这样子是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人处理不到的，那么多人怎么办？好，我们看到腓力门徒这方面，我们再看一看另外的一个反应，就是孩子的反应。只有约翰福音里面提过这个小孩，其他的福音书只能提到这有五个人，这里有两个人。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这个小孩是几岁，但是犹太人的成名礼就是十二到十三岁，所以估计这个小孩是十二岁以上。五个拜大麦饼都是当时穷人的个主食，小鱼都是简单的配菜。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有时候都看到我们的孩子很不愿意分享一些东西给其他人的，譬如自己的玩具啦，自己的我的苹果是我的，哥哥或者姐在旁边我都不给，这个是我的。当然圣经里面这个小孩就不一样了，他愿意将自己的东西分享出来，首先愿意这一点是心里面愿意才行动吗？如果你不愿意，是你的脚不能够走出去，所以第一点就是愿意付出的奉献五百二元给门徒。虽然很小，但是经过主耶稣的同工一起同工，能够喂饱那么多人，还不够哦，还有剩下怎么样十二个男子，五千人的男人还有小孩，大概一万五千人的时候能够剩下那么多，是不是神奇啊？我觉得一定是，没有可能。譬如我们认识大概一个月五千，大概七个月工资三万五千，月了可以喂饱一万五千吗？没有可能，所以这个一定是神安排的个神迹。好，我们再看看主耶稣怎么样看这些人呢？主耶稣看到众人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需要，虽然可能他想休息很累，但是主耶稣永远的放在我们的百姓在心里边，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 不单指身体上的医治，还有全神的道，让众人心理上得到医治。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还有我们灵里的有需要的，更加需要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那耶稣呢？耶稣看到门徒缺乏信心，他在想怎么样做未来的全福音的勇士呢？当主耶稣升了上天，我们的门徒使徒面对很多不一样的苦难逼迫，所以主耶稣要他慢慢成长，慢慢学习很多东西，譬如真理，譬如勇敢，譬如信心。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将来会怎么样去外边传福音？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退缩怎么办？所以他要锻炼他的门徒能够担起他的大使命，还有建立教会哦，不是只是我们传福音就走了，还要建立教会，让一些的弟兄姐妹能够在真理上站得稳稳，信心上站得稳稳，才能够建立教会。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侍奉，才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同神的关系越来越关系好，然后越来越将我们的恩赐给主用。还有小孩，其实小孩很单纯的，可能他没有讲的那么多，想的那么多，只有感觉到有需要就给。有些孩子不想给，但是有些孩子很想给，所以这里就说孩子单纯的献上你的儿女，成就这个神迹。圣经常常都记载让人去参与来的行神迹的，为什么？就是让当时的百姓认识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大有能力的，你依靠他，相信他，在神里面，在主耶稣里面，凡事都能。其他的吗？法利赛人的吗？没有。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与人的参与才能够成这个神迹，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讲到这个小孩，之前我就讲过了，愿意行动，献上小小的520，一点点的奉献出来说，由小变多，让众人得着祝福。我想问大家，你想不想同着小孩一样，献上小手出来祝福别人？还是上个众人里面坐着等候别人的奉献，就白白得到祝福了？你想做啥还是行动，就看你自己了。好，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我
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不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受是有福，但是施的时候更加有福。讲到奉献，就很多人都想起是恩赐，你要拍照吗？给你拍。讲到奉献都是感 其中一样就是恩赐，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恩赐，你愿意献上你的恩赐给主用吗？我们侍奉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享受与他同工的喜乐，还有能够祝福他人，能够参与到神的事工上，在神的国里边有份，十分之感恩，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对吧？是吗？
是。
听不懂？
是。
是呀，要感恩啊！好像我们去年，其实这几年都是我们在Thomas 的教堂里面有联合崇拜，都是我们的主场，所以我们每一个差不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献上一点点的恩赐，在整个联合崇拜有什么？厨房啦，诗歌敬拜啦，还有绝学啦，还有教导。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是我们很喜乐，对吧？啊。有早上八点多厨房就已经开始了，到差不多我们打扫完了差不多五点六点才回到家，但是我们很喜乐，为什么？因为与大家弟兄姐妹同工，还有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出来，很开心，很累，但是我们很开心，还有祝福到其他的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过来一起敬拜神，将荣耀归给神。有时候他们过来同我讲，谢谢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哦，真的很棒哦，饭菜很好吃，还有就是安排得很好，还有这很多我们没有顾及到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安排得很妥当。这不就是我们付出出来同神一起同工，然后得到其他人的祝福，能够小小的服侍神得到喜乐，第一点就是，第二点就是祝福其他弟兄姐妹，还是祝福我们了，我们一样有神的祝福给我们，我们付出的好了，回到教会了。之前联合崇拜一年一次的吧，辛苦一点的没问题，一年一次，八点到六点的没问题。但是回到我们教会，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的弟兄姐妹一起奉献他的一点点的恩赐来祝福我们。譬如之前呢，敬拜小组，他带领我们一起唱诗歌，能够献给主。还有我们教班，每个礼拜有不同的弟兄姐妹预备点心哦，我们很开心，吃得很多。还有我们绝学老师带领孩子在旁边的房间，有音乐老师阿卓老师带他们一起去唱诗歌，还有念乌克丽丽，然后让爸爸妈妈很安心的在这里尽心的安心的专心的听神的话。还有我们老师有不同的礼拜，有不同的老师带领他们讲圣经故事，让他们大人的安心听神的话，小孩子一样不是去玩，你是在这里神的家里边就学习神的话，让他在他成长的过程里边能够学习神的话，让他明白神的真理，从小明白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因为孩子是神的产业，我们要尽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让他在教会里面能够听到神的话。还有哦， 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瑞恩，我们通理，还有丁元那个小兄弟，都来将他的小小的恩赐两个献给教会，能够服侍神。其实服侍神真的很感恩，让他在自己的过程里边能够透过侍奉，能够在他自己慢慢成长。成长的过程里边可能很辛苦，要练歌又怎么样，但是如果他愿意有行动的话，神一定赐福给他们的。在这里我再讲一讲回应去年魏峰分享的，他说我怎么样请他在绝学里边服侍神。当时他说是他的感受，今天我说我的感受。当时看到魏峰在姊妹会的时候，感觉真的好像他说的旁观者，不祷告不发问，直接听看我们。当时妈妈过一段时间，他我感觉到他有追求的心，他开始不明白的发问，然后感觉到他就很想在圣经里面能够得着更多。当时疫情过后了，回到实体聚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还是在这里没有侍奉神，我就默默地祷告，神啊，这个姊妹很爱主，是不是应该时间到了可以请他来服侍神了？但是是我的旨意，是我的想法，不知道神的时间到了吗，还是神的旨意怎么样。当祷告的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地问他，但是这个答案呢使我出乎我意外。一来的我不要，不，我懵了几秒，然后他说到我晚的，魏峰怎么说到我晚的，心里就放下。然后他的答案有很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尝试一下对吧。我想的有三个答案，全都不是。第一个答案就是我想想先，想好了就告诉你。第一个，我太忙了没时间，我照顾孩子还有照顾家庭，太没时间了，不要找我。第三个的答案就是我委屈祷告求问神之后我才答应你。当三个答案都不是，所以很是不是很有意思。感谢神，他没有拒绝，我觉得他已经答应。第二个考验又来了，当他答应之后，我就要去知识会里边要报告我的报告，魏峰答应在主日学服侍了。我坐在这里，老田坐在这里，老田的旁边是公司。我一讲完之后，老天就转过头过来，真的吗？我心里话不是吗？他的脸开始有些疑问，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答。明明我都告诉的问的魏峰，为什么他说呀你是那的感觉。然后在旁边就跟我是说，我觉得魏峰可以。我心里问，对对对对，可以的。当时我还平静的心态，没有之前魏峰的梦了。我的平静的心态就同老田说，你回家再问他一次，如果他不愿意没事，让他过来同我讲。但是没有，现在还是在我们的角色里边服侍，感谢神。我觉得不是我选择你，问你是神选择你。他看到你的很有追求的心， 愿意在有机会愿意在主耶稣里面同弟兄姐妹同工同行，同主耶稣同心一起侍奉。所以神选择你，你有看到教会的需要，你的跟随神的带领下，在主耶稣里面服侍。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要学习神的带领下侍奉神。可能现在你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有人问你的时候，愿不愿意侍奉的时候，不要一口的拒绝哦，还是要想一下才回答。我们在侍奉上有不同的阶段的。我个人感觉到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侍奉上有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都是旁观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教会怎么样运行啊，怎么样，都是旁观者。当你参与到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参与者的时候，才能够知道这个侍奉是怎么样。明白了，理解了之后，你愿意了，去到第三个阶段，就愿意投入侍奉，与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同行。有时候我们就遇到很多，可能遇到一些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祷告。还有彼此相爱还是有锻炼的，因为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你可能很坏，可能很慢，可能你不出声音，人的其他的可能巴拉巴拉的在讲，但是我们要配合的才能够做好的这个侍奉。所以不单只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锻炼，其实还一起配搭的，才能够锻炼好一个 team， 一起侍奉神的。到最后就是忠心的侍奉，这个是神喜悦的。你想不想神喜悦你在教会侍奉上得到神的喜悦呢？我想问大家，你是哪一个阶段呢？但是不要同我讲，你慢慢思想一下，然后回家祷告的时候的同神讲，我是哪一个阶段，提醒大家，让大家知道教会需要大家。求主让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能够献上我们的恩赐，与弟兄姐妹同工同行，一同建立教会。教会不是一个人的可以成的，也是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让自己的恩赐给主用，才能够成为一个教会。如果教会只有每个人都是作家，听到谁来讲道呢？如果大家对音乐方面很好的，去唱歌赞美神，谁来在这里坐下一起敬拜神呢？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不同的恩赐去同弟兄姐妹同工同行，才能够建立教会的。我们一起读这个两节进去吧。
殷勤不可
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有时候我们心里边没有太火热的，所以我们的侍奉上呢，可能有一点一点退后。 但是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侍奉的时候，彼此的扶持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慢慢那个火慢慢没有停，可能越烧越旺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服侍，才能够做到一个好管家。鼓励大家能够在圣经里面的小孩一样，能够献出一点点的奉献出来，来祝福其他人，还有祝福自己，还有服侍神，我们也都得到神的祝福给我们。最后一句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能够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一段短短的短讲，能够让大家可以看到教会的需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同心的做一件事情是最好的，好过各自做其他的。所以我们要同心，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教会，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好，我们低头祷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一个话语里边，让我们能够付出一点点，然后将我们的恩赐给主用。我们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恩赐在哪里，但是求神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懂得将我们的恩赐赐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同心，弟兄姐妹能够同心一起的建立神的喜悦的教会。主啊，我们孩子在旁边，我们让孩子看到我们做大人的都能够可以看到服侍神的时候，他们在成长里面能够看到当我大的之后都能够服侍神。主啊，求你让我们做你的榜样，同心同行学习你的样式。以上的时间交托给神来告诉我们，我们的恩赐在哪里。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门。
哎，太紧张了。